弟兄姊妹，生意讲到早晨，我哋感恩喺呢个傍晚里头咧，有今日嘅呢个聚会，啊，睇落去都好多弟兄姊妹嚟到当中，啊，今次即系特别嘅一次，我哋之后都会恢复翻我哋之后喺星期日嘅聚会。咁今日我哋所讲嘅经文马太福音21:33-46呢个经文。其实同我哋之前所讲嘅马太福音系非常之有关联嘅，仍然翻翻到佢哋呢一个系回应紧祭司长同埋长老所发出嘅一个嘅问题，啊，可以话系两个嘅问题，因为佢哋问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啊，你这权柄系边个俾你？即系呢个系回应翻呢两个嘅问题而有嘅音乐佢嘅一连接嘅一个经文，甚至系耶稣用反问，用一个比喻嚟到特指啊呢班祭司长呢班嘅长老啊，佢哋嘅不信嘅态度咧，系会影响人对权柄嗰种嘅回应。啊！所以上次约拉丁结束时候，32节特别讲到话，若望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虽未和相对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啊！回应紧权柄嘅问题，态度系会影响人怎样回应神的权柄。先今日接着所讲的第二个比喻，仍然是回应着权柄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和上一次的比喻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发生在葡萄园的，上次没有特别讲，但今天你看到题目的时候，葡萄园之歌，啊，请我们一起来看第33节经文。这里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挂了一个辣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次经文可能对于我们很陌生，尤其是我们这些都市人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说要穿上篱笆，又不知道为什么要整个辣酒池，又整一座楼。但是这个比喻对于主耶稣当时讲到以色列人听的时候，他们很熟悉的，我们不熟悉，但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尤其是根据以色列人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葡萄园之歌。我这个是引自起以赛亚书5章这一首的葡萄园之歌。即是当时耶稣讲的时候，他们马上知道讲的是什么，因为以赛亚书5章那里他同这一首的很似的，他说他们为我所亲爱的上歌，是我所爱你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刮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作出辣酒池。好似啊，又有辣酒池，又有楼，又有很多准备。你见到讲得咁仔细有原因嘅。你当时讲得意思，用尽心机，花尽好多嘅功夫，有原因嘅。因为第二次呢度话，指望呢个葡萄园系结好葡萄，但系反倒结了野葡萄。花咁多功夫，
指望是见好葡萄，最拉低就出了很多野葡萄。我们所最近讲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都好像跟果子有关，最上一次讲到你无花果树上面找不到果子，但这里找到了，惨了，指望是好葡萄，但是是出野葡萄。尤其是这个野葡萄呢，以上阿姨继续讲下去，他说指望的是公平，但是谁知道有报应。你看看这个我很喜欢原文，在原文的发音，在原文的写上面，原来公平和报应这个词非常之似的。下面讲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怨声。这些就是野葡萄，期望他有公平有公义，但是他们是出道弱和怨声。最曾经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在肯塔基州的州会会议那里有个祈祷，就是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是引用这个葡萄园之歌。他说我们是清恶为善，清善为恶的一班人。他就引用这首诗歌来求神去赦免他们的罪，这叫做清恶为善，清善为恶呢。如果你看下面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和我们的字是有关的。第一样，对于自己呢自以为是，对于很多的事呢都是颠倒是非，对于全部是事的神无兴趣，而且甚至是嘲讽神。或者你看到这些光景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很多地方现在都很多膨胀的我的事，很多都是事以为是，甚至就是清恶为善，清善为恶。最强的一点就是你现在甚至在家或者朋友之间讲起你回教会，可能即刻会明领面的。对于全事的神是一点不取的，他不夹回你的头已经很顶面你的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引用这个葡萄园之歌，哇，以色列人一听到啊，他们已经很熟悉的了。因为这个诗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几咁败坏，所以用这样的气氛来到切入今天这个比喻，指望公平，早有报应，指望公义，早有怨声。有什么怨声呢？我们看35和36节，这个话怨户就拿住仆人，因为这边差一个怨户去，希望可以收回果子回来。但35节这里说怨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了一个，主人又打发撤的仆人去，比之前更多，怨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很特别的一个写法就是，你里面看到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怨声。但是在我们看这些比喻的时候，今天看不止一个比喻，主耶稣的真实讲出这一段是真正的历史来的。我们稍后看马太福音23章，现在看21章。在23章的时候，耶稣更加直接讲到话，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正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我，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 所以姊妹呢啲表現我哋好有關。啊，唔好當一個古仔，一個比喻聽過佢就算。如果我哋睇翻基督教嘅歷史，呢個係一個用説編織嘅一個歷史。的確嘅，有先知差去被害，啊，有啲被釘十字架，有啲被鞭打，有啲被追殺。即係上次我講到施洗約翰嘅時候，三十二節頭先嗰度都係咁樣講嘅。約翰真係意外嚟到人嘅中間，人係唔信佢。二世事呢剛才說什麼都是事，但是二類都是事的時候，你要看到先看約翰先是二類的人的中間，之前有一個先知來到人的中間，有一個智慧人來到他們的中間，都是不接受的。這些人都是對著神的吩咐，相信二類來到這個世代叫做什麼帶來意的，但是就是頭先葡萄園之歌所說，指望公義換來的是暴虐和怨聲，啊，所以這裡有很多怨聲和很多暴虐的事，但是這個不是最不公平，這個不是最大的冤案。最大的冤案我們一起來讀第37、39節的經文，請姊妹們找到第37節至到39節的經文，我們一起來念這幾節的經文，請。所以就是你看到有些的內心說話，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所以這個兒子指望兒子是被人尊敬的，但換來是兒子被殺的。有小朋友或者你就會明白更加多中間那個期望的落差，指望兒子是被尊敬，換來兒子被殺，這個是最不公義最大的一個的冤案。特別是今天說到話自己是承受產業的，來把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如果記得上一次說到態度會影響對權柄的回應的時候，曾經你講到中間有一點，我係提過受高者呢三個字。嗰陣時講到大衛點解唔敢殺掃羅，就係因為佢係耶和華嘅受高者。但點解掃羅又要追殺大衛呢？亦都係因為佢成為咗受高者。即係大衛喺受高者係神嘅權柄。但是掃羅在受高者是權力的一個威脅，所以當父看到兒子的時候，他們心裡的企圖佔有整個的葡萄園，所以看兒子為一個威脅。所以弟兄姊妹的態度真的會影響到對權柄那個的回應，但弟兄姊妹知道不只是一個的比喻，這種更高一層的就是自家的耶穌不是說故事那麼簡單，耶穌是自己預言自己將要被殺害，他就是那個真正的受高者，他就是那個終極的被拒絕那個的意路。我真的知道你這樣看的時候要發覺耶穌說這一個的比喻那個意義是多麼深，他就是那個受高者，你可以稱他為神的權柄的代言人， 亦都可以好似扫罗咁样，视佢为一个嘅威胁。呢度讲到耶稣系预言自己要被杀害，我唔知你兄姊妹能唔能够进入嗰个心情。呢个系最后一个星期所讲嘅呢啲嘅说话，前面已经打咗一个，前面已经杀咗一个，尸体嘅汗又写咗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就是下一步的冤案的受害者，你的愿意就把这杯辞去，这个是耶稣在客西马里园的心声。主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里面，就是这么直接面对自己的死亡、看到好像大家没有反应，因为可能大家未真的很近的样子面对死亡，耶稣这个礼拜是这么直接的面对自己的死亡。一个礼拜他知道自己要被害，被谁个害他都知道，怎样死法他都知道，所有的冤狱都指着他的死这样死。我所以这样看的时候，主耶稣说的话很特别，自己预言自己这个礼拜就要被杀害，很特别，咁多人睇住佢，好似要奪佢嘅命。但当我睇四福音书、约翰福音，睇到佢真系好赞叹，亦都系讲到主耶稣就快死之前嘅一段嘅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讲到乜嘢咧？佢话没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写的。这度不是好像口难那样，哎，在那放来放去，而是讲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实，真的没有人可以有权柄夺去他的命。所以下面讲啊，我有权柄写回，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个是在这个葡萄园之歌，好像很多的争论，很多的张力，甚至主耶稣在这里有撒旦在这圣殿的当中，那种的张力，如果用这些办公室政治或者什么都好，是充满了四面四去的。但耶稣这句话很得体，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利写的，亦都有权利取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说他是有权的，但是他写的，话如果有些武侠小说来说真的很潇洒，不过这个不是潇洒那么简单，这个就是神子和人子中间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别，在权柄中他能够写去。所以学中间的行言这个功课，有一句经文我们很熟，其实是第二章、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甚至背一出，我都曾经讲过，但是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实在学之不尽的一种的味道。好，我们在这里请你一起读这几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至八节的经文，是的，这个 PowerPoint 都有，我们一起读吧，请读。他本有神的形象，质疑自己与神同等为享受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享受的，反倒虚己，卑微，全心顺服。就好像一个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形容，好像潜水艇这样，越沉越低，越低越大压力，但是耶稣就越沉越低，
你承受那种的伤力，能够欢喜已经不容易，再欢喜再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者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那一个礼拜主耶稣好像是原谅光景，都好像讲起来好像讲到一个某某人，但是其实是讲到他自己，作为原主的儿子活出推理卑微顺服舍的生命。但是我不可以再转落去这些经文，因为在看回这个比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个比喻讲完了，他不是在转到主耶稣那里，他是在那里停了下来，起初十次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比喻讲完了，四十次问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故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要留意，耶稣的比喻讲完了，跟着来发问了，个比喻的重点，比喻真正的主角是原主。所以说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故呢？这些的祭司长、长老在四十一节就说，他们说要下手除灭那张仆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罪时候交果子的缘故。我当时在这些比喻的时候，真的觉得主耶稣很厉害，厉害在于他的反问，用翻祭司长、用翻长老一个答复来定他的罪，先知大卫同拿单，拿单讲个故仔，大卫答咗，拿单就入去啦。呢度一模一样，祭司长啊，呢啲长老即答复自己定自己的罪，所以佢翻译都点讲，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接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翻翻到正题啦，耶稣仲系答紧我哋最起初问嗰两个问题：边个赐人权柄俾你做呢啲事呢？你嗰种权柄系咩权柄呢？但系耶稣呢度答更进一步。不单止是这个权柄，不单止是这个赐给我权柄，这个不单止是这个，这个是神赐人权柄，亦有权柄夺回这个权柄。不需要要除灭这些的恶人，另外收翻给他那些能结果子的缘故。我虽然都更进一步，即系我哋慢慢喺啲比喻嘅时候，亦需要铺排嘅。第一个比喻讲完啦，第二个更进一步讲到神有权柄赐俾人，亦都有权柄收化。所以当我哋睇呢啲经文嘅时候，弟兄们，审判喺信仰当中系好重要。他说怎样处置那些缘故，除灭他们、啊、所以审判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仰有时可能我们很害怕两件事，但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甚至支撑着我们的行事为人，为什么要做好，为什么要做那些不好，因为你知道背后神有即时的审判，亦都有最后的审判。用我先生睇翻嗰幅名画，最后的审判，哇！嗰啲嘅格局，得奖者嘅人，同埋嗰啲嘅坏人，最后尾点样去处置，有意思嘅。可能我哋都会观察，
但是其实是取决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你不做这件事啊，是因为这样的时间上就是这样，我看不到你做这些事，神是看到的，我罚你其实轻到他罚你，是不是？即是你心里要知道，不单止要向父母负责，不单止要向老师负责，心中有一个罚是会审判的。如果不是没有这些审判的话，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轻轻看看亂來的，因為我們需要負責，是不是？但是講回今天的葡萄園之歌，這些的信仰，這些的怨聲，若果沒有審判的話，以現況來結束，我講真的是很悲哀的。有些東西真的到最後審判的時候，如果真的到最後審判，現在發生的事，哇，真的很不得了的。所以你會正正就是因為神有即時的審判，亦都有最後的審判，這個是我們的安慰。有時見到這些情況發生，未來到真的最後審判的時候，但想到神有最終的處理的時候，心裡面是有盼望的。如果神學來講，他不是講最後審判，神學來講是最終的盼望。最終的時候有這一份的很正面的眼字眼，就是盼望臨到我們中間。如果講回大家都熟悉的普羅大眾都明白，就是一個大團圓結局，好人有好報啊等等的，那些叫 Happy Ending。 所以剛才祈禱，不知道你姊妹有沒有留意，神的決定是我們的安慰。但我們很少這樣說的，相信說神的慈愛是我們的安慰，神的平安是我們的安慰。但是第一個應該說，神掌權，神作王是我們的安慰。所以我們看到這件事，我們相信這個主角是原始，是講到神自己，他能夠輸人權定，亦都有權定奪回這一個的權定。或者我在初信的時候都很喜歡這一個的信息，但我們這個看法有很多都已經盡了一段時間的緊展會，我們有時都會發問一些的問題，尤其是好像那些舊約的智慧詩，詩篇都很多的，就講到哎呀，我們真的見到現在神的審判來到的時候，那些惡人還是很猖狂，甚至神都好像沒有即時的那種的反應，甚至我們已經都差不多要走了，都未見到個結局的時候，我們心裡面真的很多這些問題。啊，做戲好熟悉我，很不鋸的，很不順的，甚至有這個問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個比喻的時候你會問，為什麼原主是有權勢，但是為什麼不阻止那些的先知受害呢？啊，少一個都好啊，打死一個都好啊，死少一個都好啊。而家講到最後就是自己的兒子。所以我想聽到很多的未信的人都會問，為什麼如果你真的有神，為什麼你有這些不幸的事會發生的呢？發生去到哪裡的呢？為什麼有悲劇會發生的呢？甚至如果講到神有掌權，為什麼好像失控的呢？這個比喻精彩的點就在這裡，這個比喻精彩的點就是因此這個最失控的點來講的，就是那些最大的冤枉來講的，最失控的點來講的，都被害 钉起十字架嚟讲嘅。即系喺末后嘅第四十二节，耶稣讲话：经常写着，将人所弃嘅石头，只做了房角的头发石头。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居你会有念过吗？这个点正正就是最冤的地方，最不公义的地方，就是主耶稣被弃。但是这个原文很特别，原文很特别，这个石头这两个字呢，同儿子原文的发音是很近的。哇，这个很特别哦。记得我刚开始讲葡萄园之歌啊，公义同埋道约，公正同埋嗰个意思好似个音，耶稣嘅比喻就用呢个好似个音嚟到讲翻呢个，好似话咧又系神自由嘅，但唔系啊，弟兄姊妹，呢度系讲紧真正嘅扭转。葡萄园之歌讲嘅就系只望有公平，但系有道约；只望有公义，但系有义性。啊，所以个指望就变真啦。啊，呢个就落差。甚至基督就喺真嘅里头，靠住呢个石头呢个原子，原子容许呢个石头被上人所弃，神容许呢个爱子耶稣被害被钉，用咗佢死咗埋埋葬，但系佢今次复活得胜，成为咗重要嘅一块。呢个先睇喺度啊，唔系文字游戏。以赛亚书五章所转出嚟嘅就系指望系咁，出到嚟好悲哀。但今日我讲嘅呢个匠人所弃嘅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一个极大的扭转。什么叫暴虐啊？十字架够暴虐啊！我仲觉得现在十字架里面有丰富的意义。哇，这么残忍的钉到一个人，不是钉死的，是钉到你在这个磨练磨去挣扎的喘息，嗰种嘅暴虐，耶稣冇罪嘅，嗰种怨声嘅冲突，但系神对十字架嘅暴虐，十字架嘅意识嚟到成就公平，嚟到成就公义。我所以讲呢个先系一件事啊，唔系文字游戏，神用咗呢个石头，用咗呢个原子嚟扭转。这件事，旧约的葡萄园之歌，指望变失望，但是直至儿子主耶稣基督，神的指望不会因为人做不到，他的计划好似就破产。他花咁多心机做，指望会做到的事，必定会成就。真系要成就，就是靠住主耶稣基督。最紧要每当我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冇不幸嘅，冇悲剧嘅，冇失望嘅，而系好似不幸悲剧失控之中，神有掌权同埋作到佢嘅功。的确系有好多嘅不幸悲剧，的确好似好多嘅失控。但是在真正有权柄的神底下，就不算什么事。所以有时意义的说话就有限，我们信仰的推论就是这样。你说没不幸就是有不幸，但是在神眼中是不是没不幸就是没不幸。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件事。 但当我们讲到神的原主的权性的时候，诶，滔滔不知道很多这些事发生，而且是原主最大的冤案的发生，低分这个做什么的，而且一路这样做的事情，将人所有的石头只在了河国的头发石头，这是主所作的，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扭转，很大的扭转。我看到拿破仑在战场上面或者是那些新战，你说他扭转真的很多，他都很厉害，很多人在看来上来打败的仗，他可以扭转乾坤，但是最低的是一个失败，最低的他们放逐到一个的小岛，都很特别的，在这个小岛，他一个机会在那里，耶稣基督正声十字架这一封油画，画一个军事强人，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看到一幅地张十架的，可以说很软弱的一个的画面，他心里有很大的感触，他说他一生用力量征服全世界，人讲什么他都要听他说，但是他现在竟然被人成为一个加拿大，但是他看到这幅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的油画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自古至今有这么多人信他，而且有很多人前仆后继的这样甘愿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哇，这个画面很特别，一个掌控一生的人，最后你看到主耶稣写他生命的画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大的一个的感受，他有很多的激情，最后呢令到他很有兴趣去看圣经，将人所记的石头已当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属的。来到最后这一个礼拜的时候，耶稣是准备要去钉十字架，思考这个意思，我们真的代入他的心情，他真的经历到很多这个同同源的不公义的事，他进入世界就好像进入这个同同源的时候，看到很多不公义，但是他心里认定他这样做是要必然会成就神的公义，当他出现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深信必定会复活，即是看到他说的事情很特别的，他都面对挣扎，究竟他这样做能不能够成事，像人所弃的石头已当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要认定原主一定做的事，当他这样预言自己会死，他都是预言着原主必定会掌权，必定会作到自己的功，即是你会在你写的功课上面，我们有没有预言原主一路都在掌权，而且他一定能够成就到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信主的人，我想有一段经文来送给大家，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实在太丰富的一次的经文。今天有几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因为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几年，我们才是被跌出来，葡萄园的目的就是要果子。现在先讲果子，我们就是要果子，直至他果子的时一粒麦子死了，结出了许许多多的子粒，为他舍命，为他很多的奔跑，为他的服侍。所以这个是基于的事，即上次我决定对你讲生命，这里不是跟你讲生命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的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是我们生命的问题，跟我们现在世界所说的东西是刚刚相反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抢，是要夺，但是这个信仰是好，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同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面对边个是原始？原始到原始是我们讲的。以前我们学习写的功课，以前班教会团契的时候，有很多讨论到关于我们写的什么嘢，啊，甚至而家的信徒在这些功课上面有冇呢啲嘅交通嘅咧？有啲乜嘢我哋要写咧？睇翻呢啲经文。只要发觉我们很多的地方真的值得非常有趣的学习，有些地方我们不写，即我们不知道怎么写，或者不写的东西，但是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纪念主的圣餐，真係翻翻到呢一個功課上。如果唔係佢個昔日咁樣做，我哋唔會喺度。但係我哋要活出咩生命？我哋係被分別出嚟嘅一班聖徒。我哋嘅記號就係要寫。所以求主幫我哋呢一段時間去學習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嗰一部嘅心靈，係讓我哋藉住聖餐呢節接受嘅詩歌嘅時間。